好，我们接下来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翻到听我来读。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族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领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再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9节，第9节到18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9节到18节，翻到听我来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反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4主日，今天是2018年的第14个主日啊。 全球的改革宗教会啊，每一个下午都是在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因为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我们主日必学的课程啊，所以分成52个主日，每年我们都会讲一次。你如果在教会当中待一年就学一次，待两年就学两次，待30年就学30次，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课程，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明白的真理。所以今天是2018年的第14个主日，我们就打开主日第14，总共有2个问题啊，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35问，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什么意思呢？
以及上帝永恒的儿子，他现在永远都是永恒的真神，因圣灵的运行，自己取了人性和有童贞女玛利亚而来的血肉，唯要叫他也可以成为大卫的真后裔，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没有犯罪。你从基督圣洁的感孕和出生得了什么益处呢？他是我们的宗保，他用他的纯洁和他完全的圣洁，在上帝面前除掉我的罪，我是在罪中的。
好，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必须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神性，认识基督的人性，也认识基督神人二性的，这是一个奥秘。所以使徒信经分开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论到父神和我们的被造，第二部分讲到基督圣职和我们的被救赎。所以认识基督跟我们被救赎，也就是跟我们的救恩是直接有关系的。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当然第3部分是讲到圣灵和我们的成圣。所以一个人你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你参与教会的聚会了就是基督徒了，你有过奉献了你就是基督徒了，也并不是你在教会当中干很多事情就是基督徒了，而是要认识上帝和上帝所差来的这位基督。所以认识基督是跟我们的救恩有直接关系的。上面我们也学习了关于基督的名字啊，讲到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称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基督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上一个主日呢张牧师在跟我们讲到称我们为何称他为主呢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我们也是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上基督是他的独生子呢？讲到基督他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从永世当中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这些人本身从被造的状态当中也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圣经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因着堕落的缘故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仇敌，而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去 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付上的赎价，我们本来是属于魔鬼的儿女，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是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也可以说是被收养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一同享受荣耀。那第34问呢，讲到说你为何称他为我们的主呢？最主要强调基督他不是用金银，而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中买赎拯救出来，叫我们归他自己为产业。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被卖为奴仆，谁赎买你，你就成了他的奴仆。我们今天因着被卖为奴仆，成为罪的奴仆，成为魔鬼的奴仆，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付上他的赎价，把我们从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之下赎买出来，所以我们是归于他，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这一生必须是顺服他，为他而活，因为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产业的。那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4主日，说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什么意思？因为使徒信经讲的说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很多人会背，但是你要理解，很多人也会跟我们讲，我们教会也有使徒信经啊，我们也会背啊，但是你要理解，当你理解错了，那你对基督的认识说明就是什么？就是错误的。对基督的认识是错误的，你哪里来的救恩呢？对不对？所以那因圣灵感孕是什么意思啊？意即上帝永恒的儿子，这位基督什么时候才有？基督什么时候才有不能说基督什么时候才有，基督应该说是什么时候就有，对不对？他从永恒当中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说明这里就讲到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啊！道就是谁啊？就是神。所以说下面第三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说明这一位万物还没有之先就有了基督。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这说明这里强调什么？ 受膏者是谁？我们上次都已经学习过了，关于学到基督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学了这个受膏者啊。那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亲爱的各位，这个今日是不是在时间之内啊？这个不是，这是上帝以人所能理解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基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是受生的啊，基督是借着父神所生的。那在这个今日不是时间里边，而是在永恒当中的，所以他从永恒当中就是上帝的儿子。那先有父还是先有子？当你这样去问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在永恒当中，它并不是有先有后的，因为永恒不在时间里面，你不能以时间的观念去衡量永恒的事情。所以在永恒当中，基督就被父神所生的，这指的是他的什么神性啊。所以他现在永远都是永恒的真神。我们看一出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好，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基督说的，对不对？基督说他自己怎么样？基督说他自己从当时道成肉身之后，跟尼哥底母在谈论重生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他当时说除了从天降下，基督当时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肉身在地上，但是他的神性是什么？无所不在的。所以他会说自己什么？降生在地上，却仍旧在哪里？却仍旧在天上。所以他现在永远都是永恒的真神。这位基督他的神性是永不改变的啊，他的神性是永不改变的。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所以我们看一出圣经，在希伯来书不是希伯来书，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到第六节，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的五到六节，旧约的七百六十二页。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再看一出圣经，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特别讲到基督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他道成肉身之前他是借着父所生的，他是真神，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经说从天降下却仍旧在天的，说明以基督他也是神，对不对？并且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圣经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说明基督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真神，就是永神啊，永上帝永恒的儿子啊。他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啊之后，在地上神人二性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复活之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永远都是上帝的儿子。那这里强调因圣灵感应是什么意思呢？圣灵感应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是神，却什么道成了肉身，是自己取了人性和有童贞女玛利亚而来的血肉，为要叫他也可以成为大卫的真后裔。刚才我们读过的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到38节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当的一个历史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各位，你千万不要把圣经的话语当作神话传说来听，那是一个真实在历史当中发生的故事。什么故事啊？就是天使加百列奉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听了这里的话，玛利亚是什么意思还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蒙恩了，对不对？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哎，今天天使亲自向我显现，又给我讲说我蒙大恩了，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思考，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啊。蒙恩了什么？蒙恩了是不是给他一大批钱？是不是给他一座房子？是不是给他一车子？都不是。他把蒙恩的内容告诉他，什么内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这就是他接下来要蒙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玛利亚听得很清楚，但是他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理解？他的问话是很真实的一个反问天使。他怎么问？他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呀，怎么有这事呢？因为天使对他说，说他要什么？生一个儿子。各位，他要怀孕，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怀孕呢？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我想不通啊，怎么会怀孕呢？啊，天使回答他怎么说？圣灵要领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今天你讲到啊，圣灵怀孕的事情，童贞女玛利亚 啊，怀孕的事情，世界上很多人是怎么样，是不敢相信也不相信的，也想不通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被生下来都是安产裂而生，由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母亲结婚结合，有精子和卵子结合，才能生出啊，怀孕生出我们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借着父母结合而怀孕生下来，也就是被称为安产裂而生的。但是呢，基督耶稣他是圣灵感孕的，这件事情天使没有告诉玛利亚，玛利亚也想不通，所以他会反问说，我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啊，然后呢说是谁的工作啊？是圣灵要领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各位，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是谁的工作？是圣灵能力的工作。那亲爱的各位，刚才我们提到我们按产业而生的，我们就从父母那里什么遗传了什么，遗传了罪，对不对？遗传了罪。那玛利亚有没有罪的？天主教认为玛利亚是没有罪的。玛利亚如果没有罪，那玛利亚是哪里来的？玛利亚是不是他父母按产业生下来的？是啊，所以玛利亚也是有罪的。那玛利亚有罪，圣灵感孕这件事情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本身就是上帝他亲自的工作，只有凭着信心我们才能领受的啊。所以那为什么基督就没有罪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啊，圣灵要领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约翰欧文解释了，圣灵的能力就保守着玛利亚的子宫，使得什么啊？使得玛利亚的原罪没有遗传给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因为他这个怀孕是圣洁的，圣灵的感孕，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啊，要荫庇他，所以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说是自己取了忍性啊，他是自己取了忍性。各位，为什么说是自己取了忍性？为什么说自己取了忍性？我们今天生下来，你生在哪个家庭里边，你有没有的选择？你什么时候生下来，有没有选择？哎，都没有选择的。你什么时候生，生在哪个家庭里边，你都没得选择。不是，我们不是自己取的。基督圣经说什么呀？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所以基督他在什么时候生，借着谁生下来，都是谁决定啊？都是他自己决定，也就是神所决定的啊。所以神亲自，基督他亲自取了忍性，并且有童贞女玛利亚而来的血肉。各位，基督的怀孕在子宫里边，除了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他，那其他的他跟玛利亚有没有血缘关系啊？就有血缘关系啊，又有血缘关系啊，有童贞女玛利亚那里的什么来的什么血肉啊，血肉，唯要叫他也可以成为大卫的曾后裔。为什么说成为大卫的曾后裔？因为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应许，这位耶稣基督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大卫出来的。 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清楚啊，那些文士他们都很清楚知道基督一定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所以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来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这福音，我们所领受了这个福音哪里来的？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是从哪里来？是从前上帝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什么时候开始应许？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开始应许。所以从亚伯拉罕之前，大家都相信什么？凡上帝的选民都相信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啊，如同羔羊被杀这样子，为我们无辜的被定罪，为我们赎罪。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说你的后裔将要使万国得福，亚伯拉罕就会把自己的那将来的那一位后裔与谁联系在一起？与女人的后裔联系在一起。到了大卫的时候，到了大卫的时候，上帝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要坐在我的宝座上，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这就是基督。所以当保罗跟罗马教会啊写信给他们来见证福音的时候，首先告诉他们这个福音不是谁啊外邦人想怎么信就怎么信，也不是犹太人想怎么信就怎么信，乃是根据圣经所对照的。今天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大卫的后裔，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犹太人如果去一查，你说耶稣是基督，各位，当时耶稣是一个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并不难，因为保罗跟耶稣基督是同世代的人，对不对？他是同世代的人，你说耶稣是一个人，你去犹太人当中你去了解都不难。但是这个人必须什么呀？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必须是从大卫的后裔。如果不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你说这是福音，这跟圣经符合不符合？根本就不符合。所以为什么借着玛利亚所生，唯要叫他也可以成为大卫的曾后裔？这里也保罗也强调，整本圣经也在强调，基督借着玛利亚所生，他与我们一样，从玛利亚取了人实在的身体和灵魂，他跟我们一样，由人实在的身体和灵魂，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人实在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为什么？血肉之体。所以说他凡是与他的弟兄什么相同，只是没有罪。所以亲爱的各位，这里强调的借着玛利亚所生，也就是基督被生下来，是有真实的血肉，也有什么真实的灵魂的，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有身体， 有灵魂，跟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一样的，那唯独有一样不一样是什么？他是没有罪的啊。那为什么要与我们一样？我要叫他也可以成为大卫的尊后裔，这是根据应许有关系。那为什么与我们一样呢？这是下面的疑问，我们可以继续查考的。因为我们这里就知道他凡事与我们什么是相同，他也同样的按着，他只有在怀孕的一刻，那一刻是圣灵的工作，在怀孕的期间圣灵的保守没有使他受罪的玷污，他也没有犯过罪。这里强调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两个要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是真实的被怀孕，被生成是一个什么？被生成是一个人，对不对？真实的人。另一个强调呢，圣灵感孕说明他跟我们生的是不一样，他是没有罪的一个真实的人啊。好，那第36问问我们说，你从基督圣洁的感孕和出生得了什么益处呢？啊，基督这样圣洁的感孕我们得了什么益处呢？他是我们的中保。亲爱的各位，我们上个主日说了，上个主日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被收养为上帝的儿子。各位，上帝他是全然圣洁的，那他的子民呢，本身都在亚当里犯了罪，被定罪，成为上帝的仇敌。你若没有与上帝和好，你就是上帝的仇敌。那与上帝和好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把你的罪债还清。这在上面的主日当中我们已经学习过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他并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并且他必要追讨你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亲爱的各位，上帝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那我们怎么样会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子呢？必须要有人还清这个罪债。在上面的主日我们学习过，我们靠自己还得清还不清？我们这一生本身就身在罪中，并且我们天天在加增我们的罪债，更不可能有还清的时候，或者借着其他的受造物来还清。上帝不会把罪降在其他的受造物身上，是人所犯的罪必须要人性去承担，对不对？身体犯的罪要身体去承担，灵魂所犯的罪要灵魂去承担。所以必须他要有什么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灵魂。那这个有真实的身体和灵魂，你叫其他的人来代替你，我犯了罪叫你来代替我，代替得了吗？你自己也有罪，你怎么能还清我的罪呢？你自己欠上帝的罪债你自己都还不清，你更不可能有什么可以给我赎罪。所以天主教那圣徒从圣徒那里买功德，这完全什么？完全是错谬。我们知道唯有这位又是真神又真实的成为人的，他圣洁的感孕了成为真实的人，他用他真实的人性去承担了上帝本应该发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和咒诅，降在谁身上？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所以他的人性当中是没有罪的，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人性当中真实的受过苦，你知道吗？他是真实的受过苦，这个苦就是从上帝那里哪里来的？上帝的愤怒发出来的。你所犯的罪，你每一样罪上帝都要追讨，但是你与上帝和好，上帝将他的愤怒发在他的儿子身上，他儿子担当了你的愤怒。柔柔坐好，听到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了我们的担保人，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各位，代求需要本花本钱的，代求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句话。我们代求，我们有没有花本钱啊？没有，我们花的是谁的本钱？花的是基督的本钱。那基督代求，他是花的是自己的本钱，因为他付上了赎价，他的血流出来遮盖我们的罪。各位，流血什么意思？这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流血就代表什么？受痛苦。流血就代表什么？死啊！流血代表死。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时候，且有审判。因为第一个约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所以基督代替我们死。这个死分开哪几种死？一种是肉体的死，一种什么是灵魂与上帝隔绝，还有什么？还有一种永死，对不对？那灵魂与上帝隔绝，肉体基督代替我们啊，基督的肉体代替我们死，灵魂当中他也承担了上帝愤怒所带来的与上帝隔绝的痛苦。所以基督在临死之前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候他就经历到人与上帝生命隔绝，也就是我们在地狱里本该受的这个痛苦，基督尝到了，基督尝到了。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为人人什么尝过死味。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能够与上帝和好，不是一句话，乃是基督为你尝过死味。这个死味是什么死味？就是上帝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承受到与上帝隔绝的那个死味，与上帝隔绝的那个死味，那种痛苦。所以亲爱的各位，他就成了我们的什么？他就成了我们的中保。他用他的纯洁和完全的圣洁，在上帝面前除掉我的罪。那这是我们刚才解释过的，对不对？也就是他用他的血洗净。血洗净并不是说物质性的在你身上一洗，而是什么？血是献在上帝面前。这个血就代表上帝，说上帝看见那个血就看到什么？我的愤怒已经发掉了，我的公义已经得到满足了。这个血就代表着他已经为了罪什么受过苦了。所以耶稣基督的义就归给了我们，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如同什么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因为如果没有基督这样代替我们死，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与上帝和好。所以你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到基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也没有认识到基督他为我们中保而付出的代价，你怎么会认识到基督救恩的宝贵？你怎么会认识到我今天成为上帝儿女，被收养为上帝儿女，这是何等感恩。我经常拿亚当来做思考，亚当他因着罪的缘故，他与上帝隔绝那一刻的痛苦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但是他那种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他的时候，那个应许一来到，那种的喜乐也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只有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他才会认识到我从前在罪恶当中是何等的可怕，我从前在苦难当中啊，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在无知当中啊，被上帝所弃绝的是何等的可怕。今天被上帝所接纳了，我成为上帝的儿女了， 在他的产业上有份，乃是基督的救恩完全的坐在我身上。你说你今天的感恩是何等的大。所以一个人没有认识基督是本身是上帝，他是荣耀的上帝，他为我们降杯。这个主日开始我们就讲到基督的什么降杯。基督他什么时候开始为我们受苦？就是他开始怀孕的时候，被感孕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他甘愿借着肉身被拘束在哪里？在肉身当中，被拘束在子宫当中，跟我们一样啊，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时候，他不是被生在王宫里面，他是被降生在马棚当中的马槽当中，并且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亲爱的各位，这些苦是哪里来的？本身就是因为罪而来的。他第八天就受割礼，并且他在家中是长子，我们早上也提过，父亲早早就去世，并且他临死之前，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也尽到做人子的本分，把自己的母亲交给使徒约翰。所以亲爱的各位，他成为人的样式，在肉身当中被定为什么？定了罪案，使我们这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可以得到释放，除掉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坦然无惧的与上帝和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可以什么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各位，你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因为基督他无罪的代替我们，因为基督的降生。所以降生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很多人说那基督论跟我没关系，我只要什么，我只要信就可以，你们说什么我都信。这样的人什么，他不经过大脑，也不去思考基督是有没有真实降生在历史当中。他降生是跟你我有直接关系的，你从他丰满的恩典里亲自的去知道明白，去领受，并且要恩上加恩。所以亲爱的各位，基督论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基督论如果错误了，就救恩论一定错误，人论一定错误，上帝论一定错误。所以基督论错误的就是异端，历世历代的异端，要么是基督人性错误了，神性错误了，世上没有心事的，都是这些事情什么不清楚。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个改革宗教会的基督徒，你都要明白上帝在圣经已经启示给我们关于救恩的真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虽然上帝那奥秘的事情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些显明的事情，关于救恩的事情，我们是一定要知道的。不然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圣经所说的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当你不认识基督的人性，你就不认识基督为你付出多少代价，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受多少痛苦，你也不知道过感恩的生活。所以一个真正明白基督他为我们付出代价的人，他重生的人一定是知道的明白的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忠于基督的人，因为他知道这是基督付上的代价。我本身是在罪孽里成胎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向你索取救恩，我们都会像亚当犯罪的时候那一刻，只能成为惧怕无助的人生，我们也只能在黑暗当中摸索，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与你自己的儿子立了永约，在基督里拣选你自己的百姓，你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差遣你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我们这些本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的人，在律法的权势之下的人被救赎出来，得以自由，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你称我们为儿子，你叫我们得以自由，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基督，你爱我们不是一句话而成，而是借着你的儿子本身是神，却为我们道成了肉身，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真实的人，成为大卫的真后裔，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本身这死味是我们一直要尝到永永远远的。天父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领受了你莫大的恩典，你真是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们的脚免了跌倒，你把我们从死亡带向了永生，从黑暗带向了光明，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归在你自己的名下。主啊，我们今天称为你的产业，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一直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盼望那日的到来，就如同使徒约翰所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因为那日好得无比，再没有悲伤，再没有痛苦，也再没有罪恶。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主啊，我们教会也交托给你，你自己的百姓交给你，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爱慕真理，使我们追求敬虔，顺服你的旨意，哦，以喜乐的心面对过颂赞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后的道路仰望你，我们分散后的脚步也交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